第四章，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谈到信念，人们通常认为科学家的认知立足于观察和数据，是客观和真实的，而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信仰则源于人的主观意念，因而是不可靠的。我过去也这样认为，所以对基督教不屑一顾。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基督教信仰有别于其他宗教的根本点在于，基督徒的信仰是建立在客观事实上的真实信仰。这一客观事实就是耶稣照圣经所预言的那样从死里复活了。
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如果基督死后乃不能复活，那么信他的人哪里还有永生的盼望可言呢？
可见耶稣基督的复活却为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和核心。对这样一件在2000年前发生的重大事情，我们怎样才可以鉴别其真伪呢？
对一般人而言，历史性的意义在于即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即使是一件空前绝后令人费解的事情。但许多历史学家则认为，只有在我们的时空及因果关系中发生的事才能够称之为历史性事件，因而把死里复活这类事件排除于历史的范畴之外。有趣的是，新约圣经中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完全符合这些史学家要求。福音书中完全没有描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实际过程，更没有尝试去探讨其中所包含的生理或其他因素。他们所记载的全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件，这是符合我们时空观和因果关系的事，就是耶稣被安葬后的第三天尸体不见了，以及那些看见耶稣显现的人的种种经历。我很赞同一些学者这样的看法，耶稣复活的过程及意义是神学范畴，而耶稣复活这一件事的本身却属于历史的范畴。我们可以用考察一般历史史实的方法加以考察。比如，我们虽然没有目睹辛亥革命，但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事实，加上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及史学家考证，我们完全可以确信1911年中国发生了这场伟大的革命。现在让我们用同样的方法，用事实本身的证据、历史的考证、圣经的预言、事件对后世的影响等这几个方面来考察耶稣的复活的证据。那么我们首先从事件本身的证据这一方面来看一看。事件本身的证据包括尸体不见了、耶稣复活后的多次显现和门徒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现在我们来逐一加以讨论。耶稣在星期五被钉十字架弃绝以后，他的门徒向罗马巡抚比拉多请求取下耶稣的遗体裹好以后，安放在耶稣的门徒约瑟新凿好的一个石墓里。墓用可滚动的巨石封好以后，由一队兵士看守。第三天即周日，几个妇女来到了耶稣墓地的时候，发现封墓的石头已经被挪开，裹尸布完好的留在原处，但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仅剩下一座空的坟墓。对耶稣的尸体不见的这一事实，耶稣的门徒与反对耶稣的人没有分歧， 但尸体去哪里了呢？近2000年来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乎有这样一些看法：耶稣的门徒偷走了尸体，犹太人或罗马人偷走了尸体，妇女们看错了坟墓，耶稣在十字架上根本就没有死，安葬以后醒过来逃跑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当几位目睹耶稣复活的守墓士兵进城，把经过告诉犹太祭司长以后，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出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走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士们收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门徒偷走尸体，制造耶稣复活的神话，这一说法最具蛊惑力。但只要静静地分析一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第一，这种说法的逻辑是自相矛盾的。守墓的兵丁若醒着，绝不会让门徒把尸体偷走。若兵丁们都睡了，他们怎么知道是门徒把尸体偷走了呢？第二，门徒不具备勇气和能力。耶稣的门徒虽然追随耶稣三年之久，耶稣也一再告诉他们他死后第三日要复活，但门徒们似乎仍然不明白，所以当耶稣被抓以后，门徒们便四处逃散。耶稣钉十字架以后，门徒中仅约翰在场。耶稣被安葬以后，门徒们失去了依靠，痛哭胆战，闭门不敢出屋，个人准备重操旧业，赖以为生。在这种情况下，门徒没有勇气冒着与全副武装的兵士正面冲突的危险去偷尸体。即使他们有这样的勇气，并巧妙地躲开了兵士的视线，进入了坟墓，他们也绝无那种从容细心地把裹尸布层层解开放好，然后只把尸体偷走。第三，门徒没有偷尸体的动机。若真是门徒偷走尸体，捏造复活的谎言，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欺骗，门徒们也当是千古罪人。但耶稣的门徒除卖主的犹大以外，都是正直诚实、品德高尚的人，绝不会出此下策。
许多正统的犹太教徒，他们虽然不赞同基督徒的信仰，但均不同意是门徒盗走尸体的说法。
他们都认为耶稣门徒的品格清高，不可能做出这种卑鄙的事情出来。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是门徒偷走了尸体，造了谎言，他们的动机又何在呢？谎言背后总隐藏着一己或集团的私利，或名或利。但门徒盗尸无任何有利可图，相反的，他们宣扬主耶稣的复活，所得到的只是讥笑、谩骂、殴打、入狱和死刑。耶稣的门徒中，除了约翰以外，全部都为主殉了道。历史上为了自己的信仰赴汤蹈火、笑对屠刀的可歌可泣的事倒是不胜枚举，但是为了自己所捏造的谎言、明白无误的虚假信仰去受苦受死，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门徒偷走尸体一说，既不符合门徒的主客观条件，又于情于理相悖。怀疑罗马人偷走了尸体是缺乏理由的。当时巴勒斯坦在罗马人统治之下，犹太人一直盼望旧约圣经中预言的弥赛亚早日来到，以便领导他们反抗罗马政府，重新独立。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就是弥赛亚，这将加速该地区的动荡，这是罗马政府所顾虑的。 因此罗马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绝不会设计耶稣复活的骗局。至于说是犹太人偷走了尸体，则更不合理了。当时担任祭司职务的撒都该人和充当文士的法利赛人，虽然是熟读旧约圣经，但他们拒绝承认耶稣就是旧约中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因而以亵渎神的罪名迫使罗马巡抚比拉多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也声恐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们无法担当钉死耶稣的重罪。所以在耶稣被钉死后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把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可见反对耶稣的犹太人唯恐他的门徒把尸体偷走，而绝无自己把尸体藏起来助长耶稣复活的神话之力。即使他们一时打错了主意，将耶稣的尸体收藏了起来，当门徒四处宣扬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可以立即把尸体拿了出来，一举打垮门徒的宣称。但事实是，当门徒宣称耶稣复活时，他们除了满心愤怒恐惧，对门徒们诉诸武力以外，一筹莫展。当权者的沉默成了复活的见证，与门徒的见证一样有力。有人猜想，妇女们发现空坟墓的时候，是否是他们找错了坟墓呢？尽管妇女们在第三日早上看耶稣坟墓的时候可能是黎明时分，但找错墓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至少有两名妇女亲眼看见约瑟和尼哥底母安放耶稣身体的情形，他们甚至对着坟墓坐着，看见安葬的全部过程，所以不易认错坟墓。即使妇女们认错了，不可能门徒和法利赛人全都找不到耶稣的坟墓。更重要的是，耶稣并非被葬在公墓里，而是在约瑟的私人墓地，约瑟当然不可能认错了。再一种企图解释空坟墓的原因是所谓耶稣昏厥论，即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是昏厥过去，是被误认为死了，于是在空坟墓当中得以喘息以后醒过来逃跑了。这种理论现在基本上已为人所废，因为一切早期的资料都强调耶稣已死，直到18世纪的法国理性主义者范德瑞尼才提出这样一个理论，想要用理性的方法来化解耶稣复活的伟大神迹。但这一理论经不起调查和推敲，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对十字架酷刑的极其残忍性缺乏了解。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被钉的人也难生还，何况耶稣的死是由罗马士兵、百夫长、约瑟等检查以后所公认的。一位罗马兵士在耶稣的肋旁扎了一刀以后，有血和水流出来。最怕耶稣复活的犹太人也对耶稣的死笃定不疑，只是担心他的门徒盗走尸体而已。假如耶稣从十字架上放下来以后没有死，只是昏厥过去了，怎么可能想象他不吃不喝，在冰冷的石墓当中躺了一天两夜，尽可能奇迹般的醒过来，推开封墓的巨石，躲过兵士的严密防守而逃脱呢？退一步讲，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耶稣也只是在死亡线上残喘而已，按理他也应该远走他乡，暂时隐蔽才是，那么为何而反复多次显现，并且让门徒们四处宣扬耶稣的复活呢？ 他这样做不仅有悖常理，而且与他无瑕无疵的品格是格格不入的。耶稣是世上唯一一位无罪的人，他绝不会撒谎欺骗。再说，他这样一位从昏厥中醒过来、衰弱不堪的人，怎能给门徒如此大的激励，以致为宣告主的复活而不惜殉道呢？这种解释这么不合情理，以致不相信耶稣复活的怀疑论者施特劳斯也不敢苟同地说，一个从坟墓里偷偷溜出来的半死之人，又弱又病，需要药物的治疗，需要包扎伤口，需要力量和休息，却还能够让他的门徒觉得他已经胜过死亡和坟墓，使他们觉得他是赐生命的主，使他的门徒凭着这样的印象进入世界，达成他所托付他们的任务，这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苏醒的耶稣只会削弱他们对他的印象，最多只能为他自己带来一片哀悼声，但绝不可能将他们的悲伤转化为狂热，将他们对他的尊敬提升到敬拜的地步。以上这些对耶稣尸体不见的解释都站不住脚，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耶稣确实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了。有人会想，用这种排除法推论耶稣的复活不十分准确和可靠，这种考虑有一定道理，因为人们也许不能够列举出耶稣不见的所有可能性，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以上列举出的关于尸体不见的各种可能性，是人们2000年来所能推测出较能成立的几种可能性。所以用这种排除法论证耶稣的复活仍有很重的分量。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尸体不见了只是耶稣复活的证据之一，只有综合考虑这些证据，才不会落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试探之中。福音书记载，耶稣在复活后的40天内显现了10次，后来又在大光中向扫罗显现一次，一共是11次。有时向个人显现，有时候向一小群人显现，最多的一次是同时向500多人显现。耶稣的显现有2个特点：一是耶稣可以随时随地的显现，随时出现，随时消失，都相当突然和神秘，已经不再受时空的限制。第二是，复活的耶稣绝对不是一个灵魂而已，他常在光天化日之下显现自己，并参加日常生活。他可以同门徒们一起吃东西，又可以邀请心中疑惑的多马伸手去摸他手上及肋旁的伤痕。这些都表明复活以后的耶稣不再是一般人的血肉之体，乃是一个再不会朽坏的灵体。这个灵体不仅是个灵或魂而已，而且是有灵有体的实体。虽然人有限的头脑无法了解耶稣复活的实际过程，也不能够测透复活后的耶稣其身体的特质，但耶稣殉难后的多次显现是耶稣复活的直接证据。有人曾经试图用幻觉来解释耶稣的显现，认为人们看到的耶稣只是一个非真实存在的幻影而已。这种解释是缺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依据。首先，人产生幻觉是变态心理所致，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比如说，一位在战争当中失去了独子的母亲，常常思念自己的儿子，伤心落泪。当他坐在自己儿子的卧室里，或昔日与他共餐的厨房里，触景生情，思虑过度，有可能产生看见儿子的幻觉。 但耶稣的门徒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他们跟随耶稣三年，但对耶稣的认识了解却仍然相当不够和肤浅。虽然主耶稣曾一再告诉他们说他受难以后的第三日必将复活，但他们仍然无法理解和相信。但耶稣被抓以后，门徒即四处逃散。耶稣受难以后，门徒个个惊恐害怕，情绪低沉，有的甚至重操旧业，下海捕鱼。不用说，他们没有切切盼望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心态，即使当妇女们告诉他们耶稣复活后，他们却是仍然不信，以为是胡言。当主亲自在他们中间显现的时候，他们仍惊惶害怕，以为所见的是魂，以致主耶稣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门徒们的这种心态很难产生看见耶稣的幻觉。从客观环境上看，耶稣不仅在门徒藏身的那间小楼上显现，而且在各种时间、各种场合向不同人显现，
有时在屋里，有时在路上、湖边、山上，有时在清晨，有时在上午、在下午。
此等显现的各种环境不能够用幻觉来解释。其次，幻觉往往是个人和主观的，但看见耶稣显现的不仅是一两个人，有时候是一群人，最多的一次是500多人。虽然也曾有多人同时经历相同幻觉的事例，但这些人往往在精神生活及肉体状况上同时经历一种变态的亢奋状态，比如说过度紧张、恐惧的情绪等等。但同时看见耶稣显现的人，其身体状况、情绪、性格都不相同，多数人并无变态心理，他们同时看见复活的耶稣，无法用幻觉来解释。再则，与幻觉完全不同的是，复活的耶稣的显现均非惊鸿一瞥就消失了。门徒们不但看见耶稣，而且在不同场合中与他有过长时间交谈。复活的耶稣还曾在加利利海边为门徒们预备早餐。最后，耶稣复活后，在40天以内频频向人们显现，但40天以后，耶稣的显现突然停止了。后来一次是在大马色路上再次显现给扫罗看。这些都很难用幻觉来解释。因此，人们看见的不是幻觉，而是复活耶稣的实体。
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人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四福音书中灵性迟钝的门徒们因耶稣的受难而陷入绝望，但一翻开使徒行传，门徒们一扫怯懦颓废之气，充满了信心、勇气和爱心，拼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门徒突然焕然一新，原因是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和浇灌。但圣灵的降临正是耶稣复活升天的结果。耶稣的复活释放出伟大的道德和属灵的力量，门徒的改变可以视为耶稣复活最伟大的见证。在12个门徒中为首的西门彼得，其性格十分鲜明，他心直口快，热情冲动，但又常常显示出其个性上的软弱和愚顽。
他深爱耶稣，并对耶稣有超然的认识，然而当主耶稣告诉门徒他将要受害时，彼得马上出面阻拦，完全体贴肉体，不明白基督降世的目的。耶稣快被捉的时候，彼得在克西马尼园和其他门徒一样沉睡，让主耶稣独自祷告。当犹太人来捉耶稣的时候，他又冒失地拔刀削掉一个人的耳朵，并不体会主的旨意。耶稣在被捉以前特别警告他要坚固信心，但彼得自认为刚强，以为即便众人都跌倒了，他却不会跌倒。 耶稣被捉以后，多数门徒都跑散了，彼得却远远的尾随，想看个究竟，不想被人认出其门徒身份。为了保全自己，在慌乱之中，他三次当众否认是耶稣的门徒。
当他第三次否认主后，鸡就叫了。他立即想起了主耶稣事前对他曾经所说过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于是痛哭悔改。
这样一介莽夫，在主耶稣复活显现以后，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五旬节后，在耶路撒冷放胆正道，一次使3000人悔改信主。他满有属灵的力量和智慧，奉主的名叫死人复活，跛子行走，能识破虚假，审判罪人。最后彼得为主殉道。相传他在罗马被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与主同钉十字架。耶稣另外一个门徒叫多马，圣经中记录了他的三次发言都显出疑惑和不信。第一次是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死后，耶稣要让拉撒路复活，叫门徒一起到耶路撒冷附近的拉撒路所在的村子里去。当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正准备杀害耶稣，门徒们有些顾虑，但多马则问道：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第二次是在最后的晚餐上，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儿去。多马则问道：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第三次是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在门徒所住的地方向门徒显现，当时多马不在场。事后10位门徒同作见证，多马仍然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并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多马的多疑心态可见一斑。过了8日，耶稣再次向门徒显现，当时多马也在场。主耶稣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在看透他心思意念的复活的耶稣面前彻底降服了，他虔诚地呼叫说：我的主，我的神。从此以后，多马再没有疑惑过，勇敢坚定地传扬福音。传说他后来到里海的一带传道，遍及阿富汗、印度，寻找失丧的犹太人，领他们归主。现在印度仍有历史悠久的多马教会，相传他最后在东印度为主殉道。雅各也为玛利亚所生，从血缘和肉身来讲，他是耶稣的亲弟弟。耶稣受难以前，雅各并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复活以后，曾向雅各显现一次，这使雅各由疑惑到确信，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后来以身殉道，被石头打死。使徒保罗原名扫罗，曾竭力残害基督徒。一次去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在大光中向他显现，质问扫罗为什么要逼迫他。扫罗的眼瞎了3天，也不吃也不喝，恳切祷告，彻底悔改归主，大有能力的为耶稣做见证，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伟大使徒。在新约圣经中，保罗的书信占使徒信的2/3，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如今每天有1000万人读他的书，引用他不朽的名句。保罗2次被监禁在罗马狱中，最后也为主殉道。 门徒们的改变是耶稣复活及强有力的证据。前面已经说过，门徒们除了卖主的犹大以外，个个品德高尚，不会编造耶稣复活的谎言。编造谎言者总有攫取名利的个人动机，但门徒宣扬耶稣的复活所面对的是残害和死亡。事实上，忠于耶稣的11个门徒当中，除约翰一人活到近百岁，在拔摩岛上见到异象，写成圣经中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以外，其余10位全部为传扬主耶稣的复活、劝人悔改信主而殉道。他们能如此勇敢地牺牲自己，必定是得到了耶稣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的确据。古往今来，很多人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身，他们的信仰有正确谬误之分，有真实与虚假之别，但是当他们临死的时候，肯定毫不怀疑自己为之捐躯的信仰是神圣、高尚和真实的。还没有见过任何人为自己编造的或明明知道虚假的一种信仰去受死，何况纸是包不住火的，谎言总有一天会被揭穿的。但耶稣复活之事，2000年来无人可以推翻。
查理·寇尔森1968年至1973年任美国总统尼克森的特别顾问，被称为尼克森的刀斧手，后来因为水门事件入狱。在狱中他悔改信主，出狱以后他创办了监狱团契，专门向狱中的犯人传福音，并且著有《重生》《爱主你的上帝》《当代基督教与政治》等书，内容丰富深刻，可读性很高，是我喜爱的作者之一。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根据他的回忆，水门事件刚刚被披露出来时，尼克森本人和他智囊团并不在意。在尼克森终于认识到事态严重性时，便把最忠于他的10名亲信召在一起开会，统一口径，企图把事件掩盖过去。当时全国人声鼎沸，他们的压力很大，但绝对没有生命危险。为了保全自己立功赎罪，他们都纷纷背叛其主。从尼克森知道事件的全部真相，订立攻守同盟，到亲信们向检察官处全盘托出，前后不过3个星期。寇尔森说，水门事件叫我看见，以谎言为本的密谋很快便会被揭穿，不论行骗的人多么有权力、有势力、有头脑。然而基督的门徒，一批无权无势的软弱小卒，竟然能够坚定不移地见证他们亲眼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最后甚至以身殉道在所不辞。除非基督的复活确有其事才有可能，否则为一个谎言做一点暂时的牺牲已经绝无仅有，更不用说是牺牲生命了。耶稣复活的史实最详尽地被记录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4卷福音书中。马太和约翰是耶稣亲自选召的12个门徒当中的2位，路加是一位医生，但与使徒保罗的关系极为密切，马可则长期追随使徒彼得。在前面我们已经详细地论证过整本新旧约圣经的历史性、可靠性和无误性，所以4福音书是当事人见证的重要文献。福音书中关于空墓的记录，虽然在细节上有些差异或冲突，但基本情节却是彼此相符的， 这说明福音书的作者被耶稣复活这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所深深震撼和激励。他们集中注意力在复活的基本史实上，而不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即使在今天，对一件在公开场合中发生的事件，比如车祸、银行被劫等等，目击者笔录不一定完全相同。四福音书中的这些小差异，说明作者并没有刻意去统一每一个细节。相反，如果这四部独立著作的描写完全一致的话，那才令人怀疑是彼此抄袭呢。福音书描述耶稣复活的笔触是非常朴实无华的，他们忠实地记下了当时发生的事情，毫无夸张渲染。第二世纪曾出现一卷彼得福音，谈到耶稣复活时，天上有大声音，有天使下降，木门自己挪开，一个会说话的十字架跟着头高达云霄的耶稣走出坟墓等等等等。四福音书中却完全没有这种编造的宗教传奇色彩，显得更为真切，可亲可信。另外，四福音书中一致的记载说，是妇女们首先看到了空墓。在当时，妇女们的见证在犹太律法上是不被接受的，没有人会相信。连门徒们最初也拒绝相信妇女的见证，认为是胡言乱语。所以，尽管妇女首先见证空墓对传扬耶稣复活不利，但福音书中仍如此记载。唯一的理由只能是，事实原本如此，四福音书的作者们完全忠于事实。除了福音书以外，新约圣经中的使徒行传中，详尽地记录了复活后的耶稣在大光中向保罗显现，使保罗悔改认主的始末。使徒保罗本人则在哥林多前书中为主耶稣的复活提出强有力的见证。此卷书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期间写给位于希腊半岛南部的哥林多城的教会的，成书期间约在公元55年。如果主耶稣在公元30年左右受难的话，保罗写此信的时候，距离耶稣的受难复活仅20多年。他在信中写道：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如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了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保罗在见证复活主显现的时候，特别提到耶稣曾经在加利利一次显给500多弟兄看，而且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500多弟兄中的多半还健在，这是何等有力的见证。如果保罗在此信当中所谈稍有不实，早就被人揭露了，此信不可能流传到今天脍炙人口。试想，如果有人公开发表文章，编造说在60年代末期或70年代初期去世的某知名人物死后又复活了，他的文章一定会受到猛烈的抨击和令人嗤之以鼻。哥林多前书被收入新约圣经正典，至今广为人们所诵读和喜爱，是见证耶稣复活的巍然挺立的历史丰碑。在第三章讨论耶稣的历史真实性时，我们谈到，尽管非基督徒史学家留下的记载不多，但仅有的记载是十分肯定和可靠的。关于耶稣复活的史料也是如此，一个犹太人在罗马的边陲省份巴勒斯坦被钉死，在罗马新闻界是微不足道的， 恐怕连见报的资格都没有。直到几百年以后，当基督教如火如荼地席卷全世界的时候，史学家们才猛然惊醒，回首。所以除了当事人的见证以外，史学家关于复活的记录不多，但已有的记载却相当确凿。著名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在犹太古史中记载说，这时犹大帝出现了一名叫耶稣的智者，他能行神迹与奇事，又是许多喜欢追求真理之人的导师。跟随他的人除了犹太人之外，也有不少是希腊人，这人就是基督。但罗马巡抚在我们民间领袖的怂恿之下判定他十字架，起初就爱他的那一群人一直没有离弃他，因为他在死后第三天又复活了。众先知曾预言他的复活及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神迹奇事。基督徒就是从基督得名的，至今仍未完全绝迹。
他勒是生于撒玛利亚的史学家，是外邦人中最早提到基督的，其作品多在主后50年左右写成，可惜原著已经失传，只能从他人的作品当中窥测一二。
公元221年左右，基督徒作家尤菲利加纳斯在评论他勒作品的时候说，他勒在其所著的史书第三卷中把耶稣受难时遍地都黑了的情况解释为日食，照我看来似乎不合理。这个评论是十分中肯和重要的。第一，耶稣受难正值犹太人的逾越节当天或除夕，犹太人的历法也是一年有12个月，像中国的农历一样，是依元月圆缺计算的。月亮绕地球转一圈为一个月，月亮绕地球转12次便为一年，阳历则以地球绕太阳转一次为一年，阴历一年与阳历一年差11天，需用闰月来补足。世界通用的公历是阳历。有资料认为，以色列人住在埃及期间可能用阳历，但离开埃及以后改用阴历。出埃及那一个月定为正月，逾越节在正月14日，那天晚上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此外，他们还有一种方便农作，以宗教历的第七月为正月的民事历法。月圆时，地球应该位于太阳和月亮之间，并且在太阳与月亮的连线上，所以在地球上看可以看到反光的全月。日食的发生是因为月亮恰好位于太阳和地球之间，并且在前两者的连线上，此时月亮是以背光面对着地球，我们看不到月亮。当月亮开始遮住太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太阳出现一个弧形的缺。当月亮全部遮住太阳射到我们眼中的光线时，就是日全食。耶稣受难时正逢满月之日，把它断气时遍地变黑的情况归结于日食，是不符合天文学常识的。其次，福音书中详细记载了耶稣受难时遍地变黑的情况，那时约有5昼，遍地都黑暗了，直到伸出枝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2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从尤菲利加纳斯的这一段评论可以看出，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黑暗降临大地之事在当时是家喻户晓的，以致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 必须要想方设法用自然现象来解释黑暗发生的原因，企图抹掉这一神迹。不信的人这种解释虽然与科学知识相悖，但却成了耶稣受难从死里复活这一史实的极佳脚注。耶稣降世为人，传讲天国道理，受死和复活这一事件，是神预定的救赎计划。在圣经中，神借着众先知多次晓谕人们。据学者估计，仅预表耶稣的死，旧约圣经至少提到333次，新约提到了175次以上。主耶稣自己也多次对门徒说，他将在耶路撒冷受死，并第三天复活。除了诗篇第22篇以外，对主耶稣基督将遭受的苦难描写的最为详尽的是以赛亚书的第52章第13节至第53章第12节这一段预言。麦道卫在《铁证待判》一书中列举出旧约中论及主耶稣之被卖、受审、死亡及埋葬的29个预言。比如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又抱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等等等等。
这些预言由不同的作者写成于公元前1000年到500年之间。诗篇第22篇是以色列君王大卫的诗，写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而以赛亚书则是先知以赛亚于公元前七八世纪写成。读了新约以后就知道，这29项预言在24小时中完全无误地应验在耶稣一个人身上。
有人认为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也许出于巧合，因为有些预言也应验在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等人身上。的确，在其他人身上，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两件应验的预言，但几十项预言全部应验在一个人身上，除耶稣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
美国丹佛市的基督教维克多出版社曾公开悬赏，如果谁能够在耶稣以外，在全世界古今人物中找到一个所有关于弥赛亚预言中的一半均已经应验在其身上的，该社乐意奉送$1000作为奖金。从概率学来看，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绝非巧合，所以至今无人能够领取这份奖金。有关主耶稣的这些预言的描写之细腻生动，应验之准确无误，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以至于许多虔诚的基督徒也极为惊叹地说道，在读这些预言的时候，人们几乎
要以为先知以赛亚就站在十字架底下，看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因此，有人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些预言在耶稣身上的应验提出质疑。一种看法是，耶稣及其追随者正是以旧约的预言为蓝本，刻意导演耶稣受难的剧情，以表明其预言的准确。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使耶稣及其信徒们想这么做，没有罗马人、祭司、法利赛人的配合，这台戏是无法演出的。而罗马人、犹太人绝无配合之可能。再一种观点是怀疑这些预言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会不会有人在耶稣受难以后，按他的受难的情节，假冒以赛亚先知的名义写出这些预言呢？或者说，旧约圣经中这些预言是否真的写于耶稣受难以前呢？对于这一质疑，长期以来找不到有力的反证。在死海古卷发现以前，我们所拥有的最古老的旧约希伯来文手抄本《马索里经卷》是公元后十世纪抄写的，因而无法肯定这些经卷中有关耶稣的预言的确写成于公元之前。但死海古卷的发现把问题澄清了。死海古卷中有一卷希伯来文的以赛亚书抄本，专家们把以赛亚书 B 抄本当中的53章与马索里经卷仔细对照，发现两者几乎没有差别。该章的166个字当中，只有17个字有疑问的。在这17个字中，有10个字是拼法有别，对书中意思并没有影响。剩下7个字中，有4个字是文体的改变，如连接词的增减等等。其余的3个字可并成光字，被加在11节中，但对全文意义也没有影响。死海古卷各经卷写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68年各不等，但其中以赛亚书被确定写于公元前125年左右。这表明了从死海古卷到马索里经卷经历了千年左右，抄经家的精确程度令人肃然起敬。更重要的是，这清楚地表明关于主耶稣受难复活的预言确实写于公元前，而不是耶稣受难之后，是真正的预言。预言在耶稣身上的完全应验是耶稣按上帝的计划受死复活的强有力证据。在耶稣受难复活以前，犹太人及耶稣的门徒接守安息日，这是神在西乃山所设立的十条诫命之一。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以色列人历尽艰辛出埃及，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以后，再次重申守安息日，除了重申上述诫命以外，还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以色列人被掳回归后又立约遵守安息日，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到耶稣时代，犹太人已守安息日1000多年，他们对在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有极详尽的规定。 如果一个人在安息日在衣服上戴了一枚针，都是犯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对守安息日的严格和一丝不苟。但耶稣受难以后，他的门徒和信他的犹太人就突然改守安息日为守主日，必有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了，才可能改变犹太人的传统习惯。这个重大事件就是耶稣的复活，因为耶稣是在星期日复活的，人们守主日就是纪念耶稣的复活升天，这一习俗一直持续到现在。圣餐和洗礼是基督教的两项重要仪式，他们都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使徒保罗在谈到圣餐的意义时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洗礼是耶稣复活后在加利利向门徒显现时颁布的大使命。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洗礼是表征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圣餐和洗礼就毫无意义。这两项仪式坚持了近2000年，沿袭至今，是耶稣复活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之一。从第11世纪开始，欧洲基督徒数次挥师东进，要夺回被伊斯兰教徒占领的圣地耶路撒冷。这些军队以十字架命名，即有名的十字军东征。直到现在，有些国家以十字架作为国旗的标志，有名的国际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也是以十字架命名的。十字架被高高的竖立在教堂之上，印在救护车上，甚至被人们挂在胸前。若耶稣被钉死以后没有复活，十字架只意味着黑暗、死亡、悲哀。正是主耶稣的受死、复活，完成了神救赎人类的计划，耶稣极大的被荣耀，十字架才会代代相传，被人们当作荣耀、胜利和神圣的象征。基督教会的兴起是耶稣复活的直接结果。早期教会所宣扬的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基督教不是从一套教义开始的，乃是从传扬耶稣的复活开始的。没有耶稣的复活，也就没有基督教。基督教是植根于耶稣复活这一历史事实的客观信仰，这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根本区别。有人说，耶稣的空坟墓是基督教的发祥地。据说曾有一个谣传流遍亚洲某地，宣称佛祖释迦牟尼的一根遗骨被发现了，于是这遗骨被供奉起来，并举行盛大游行。
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充塞条条街道，向游行的队伍致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目睹那些虔诚佛教徒俯伏在地向遗骨膜拜，感慨万分地说，如果耶稣基督有一根枯骨被发现，会怎么样呢？基督教就会立刻崩溃了。此话精辟深刻，入木三分。基督徒知道自己的主已经复活升天了，因此少有去敬拜耶稣的遗物或空坟墓的。不久前，传说有人发现了耶稣埋葬时的裹尸布，一时成为焦点，各路专家纷纷踏来，做了各种精细的考察、分析、墓中仪式。我个人认为，不管那是不是耶稣的裹尸布，都无关宏旨，在历史和神学上也不会有多大意义，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升天了，别的都显得微不足道了。行笔至此，笔者不禁联想到一件趣事，近期佛教活动有了新的变化，有些地方也开始开展类似基督教团契的唱诗查经活动。基督教有圣诞节，庆祝耶稣诞生，佛教也开始倡导佛诞日，庆祝释迦牟尼诞辰。有近者据报载，台湾现在已经决定将农历四月八日佛诞诞辰增定为法定纪念日，与母亲节合并放假一天。尽管佛教活动与基督教日趋类同，但有一点是无法攀比的，基督教有复活节，佛教绝不可能有佛活节。也许有人会认为，像耶稣复活这样的事情，在2000年前科学不发达时，人们比较容易相信，在社会高度文明的今天，恐怕就没有什么人会真正相信了。事实并非如此。2000年前，保罗第一次到希腊的雅典布道，宣扬主的复活，立刻受到人们的讥笑。其实何止是雅典人、犹太人呢？正如前面我们所讲到的，连耶稣的门徒一开始也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今天，不仅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相信耶稣的复活，其中也包括各个领域的一批杰出的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且不少著名的、严谨的史学家、法学家也完全接受耶稣复活的史实。麦道卫在《铁证待判》中，史托德在《真理的寻索》中举了很多例子，现在我仅用几例。亚诺教授是英国著名学者，牛津大学的现代史教授，曾经著有13册的罗马史。他在一本著作中写道，有关我们的主耶稣，其生其死及其复活之事，我们所见之证据是十分可靠的。我们用平日决定好坏的标准来评论这些证据的好坏，世间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将这些证据仔细研究过，他们对事件审查时保持谨慎态度，如同法官面临重大的审判案件一样。我个人也曾如此做过，不为说服别人，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借用研究其他时期的历史时所用的考证法来考察衡量耶稣的门徒及其后人所写的记录。我相信在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一件史记的每一个细节曾像神所赐的大神迹，也就是耶稣死后由死里复活一样的，被一个公正的学者所彻底研究过。达林公爵曾经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在一次私人宴会当中，当客人谈论到一本论及耶稣复活之事的著作时，
他一本法官之态度庄重地发言道，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比方说要能相信耶稣的教训和他所行的神迹，但在全然相信之前，我们也当先有所怀疑。我们应该对一些问题的关键重加思考，如耶稣是否就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这必须决定于他有没有复活一事上。对耶稣复活一事，我们不但要有信心，也要能找出证据来印证我们的信心。这些证据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证据。我们把这些证据放在世人面前，好叫世上一切有智慧的人都能够在观察之后都很肯定地下一个判断，说耶稣的复活故事实在是真的。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尼克里曾经在1968年著文介绍安德生博士，他说安氏是国际有名的大学者，尤以善用历史证据闻名，曾任英国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所所长，也是当今国际法理学权威。安氏说过，这些证据乃基督教信仰的历史根基，能被用来引证新约圣经中一切有关耶稣其人其训的可靠性，不但可用来证明耶稣的死这件事实及其意义，也能证明历史上的那座坟墓确实是空的，使徒们确实见过耶稣复活。这种证据在为我们行走信心旅途时打下了最稳固的一座根基。著名的生理学家艾维博士曾任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化学系主任、美国生理学协会会长，他的证词是这样说道，我相信耶稣肉身复活一事，也许你们认为这是私人的事，但我却不以为耻，要让世界知道我信这事，且能用理智为自己的信仰辩护。100多年前，许多与耶稣复活一样难解的事实，如今在我的图书馆内都有科学资料可以证明，但对耶稣的复活，我不能以同样的方法来求证。然而，根据现今已有的生物学知识和历史证据来看，一个真正相信科学哲理的人，他可以怀疑耶稣肉身复活这件事，他们却无法否认这件事曾经发生过。若需要否认，他们则首先要能证明这件事未曾发生过。我只能说，现代的生物学还不能使一个已埋过3天的尸体重新复活起来。按照我个人研究科学态度来衡量，若根据现今生物学的知识来否认耶稣复活一事，实在是缺乏科学态度的一种表现。弗莱明教授曾经被选为英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法拉第奖章获得者，他在其著作《神迹与科学：论耶稣之复活》一书中肯定地指出，福音书中所记的神迹没有一处是科学家无法接受的。他向知识分子们挑战，要求他们诚实审查，经过诚心的追寻之后，他们必能发现基督教并非建立在虚构的小说或幻觉上，也不是如彼得所说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建立在有历史根据、有史可考的事件上。不论这些事看来有多么神奇，他们实在都是在世界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最伟大的几件事情。克拉克爵士在致梅克西牧师的信中说，我以律师的眼光对一个复活节早上发生的事做过深入的研究，所找出的证据十分完备。我过去在高等法院判案时，我们能够根据一些比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微弱许多的证据来定案，只要看证据我们就能够定案，
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是不用精心雕饰或费心装饰其供词的。福音书中所提供的证据就是这样的证据。作为一个律师，我自然毫不保留地相信他们是由一群可靠的人对见到的事实所做的见证。格林尼夫曾任哈佛大学法学系教授，并在大法官史陀瑞去世以后成为同校的荣誉教授。诺特在《美国名人字典》第七卷中说，由于史陀瑞和格林尼夫两位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才能成为美国法律系中的佼佼者。葛氏从使徒们的言行及当时所面临的险恶环境来论证耶稣复活的真实性，精辟入理。他说，使徒们所传扬的最伟大的真理，就是耶稣已经由死里复活，唯有人在认罪悔改相信他以后，人类才有获得救恩的希望。他们会在四处异口同声地宣扬此一教义，实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当时深受逼迫，且面临人心所面临的最大恐惧。他们的主在不久之前被民众法庭以罪犯嫌疑处死，他们的宗教被世人认为是来推翻世界的，世间每个国家法律均下令阻止其门徒传扬福音，全世界领袖均起来攻击他们，世界不肯容纳他们，即使他们想以最善良最和平的方法来传扬福音，他们仍然不免要招人的蔑视，受欺压，遭毁谤，人们迫害他们，鞭打他们，将他们下在监里，施以酷刑，甚至遭受惨死。但他们依旧热心地传扬此一信仰，面对苦难，他们却不惊慌，反倒喜乐。当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的时候，却有更多持此信仰的人站了出来，以最大的毅力与决心继续完成未完之责。在世界的战争史中，我们找不出有这种以英勇忍耐与不死之决心编成的军队。他们经常有外来的动力向他们挑战，使他们必须重估自己信仰的根基，必须证实自己所信的真理与事实。如果耶稣不曾由死里复活，他们不可能会再确定自己所信的是真的。如果他们不能够肯定这件事件，他们不会持久拥有这样的信心。如果人有办法在这件事上如此欺骗他们，世间必然也有其他动力能够使他们回转，发现自己的错误。若他们所信的是错误的，却不肯返回，那么他们终身所遭遇的，不但是人在外表所能承担下的最大不幸，他们的内心也要承受极大的苦闷与罪恶感。他们对未来的和平将无法再存希望，没有良心平安的见证，没有荣耀的盼望，也得不到人的尊重。在今生没有喜乐，来世也无福乐。但使徒的行为证明他们并不是这样的。若使徒们必须隐瞒以上种种行为，这显然与他们的本性有所不合，因为他们从生活上显出与常人无异。与我们一样，他们也被同样的动机所左右，也因同样的希望而生出活力来，会为同样的喜乐所感，也会为同样的愁苦所困，会因惧怕而心情紊乱，也会被类似的感情所困扰。他们更与我们一样为试探疾病所困，但他们的作为却表现出他们对人类具有深刻的了解。如果他们的见证不实，世界再没有理由要促使他们做这些虚伪的事。
科伯里是19世纪英国最有名的律法权威，曾任英国首席检察司、上议院议长、剑桥大学校长，被英皇赐名为林赫斯公爵。他去世以后，他的亲属在一些文件中找到了他谈及自己基督教信仰的详尽记载，其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清楚地明白那证据是什么，有关复活的证据至今尚未被人所攻破。信仰和反对基督教的人都知道，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基石，所以复活的真实与否一直是双方交锋的核心所在。但耶稣复活的史实一直屹然耸立，无人能够推翻。2000年前如此，中世纪已然，上个世纪是这样，如今仍然未变。科伯里的话同样切合今天的实际。律师莫里逊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不是神。他认为用复活这样喜剧性的童话来结束耶稣的一生，是破坏了耶稣的形象。他立志要将耶稣在世的最后几天中的事完全追记下来，以正视听，还耶稣英雄本色。他本打算尽可能地删去有关神迹的一切记录，并准备对耶稣复活一事绝口不提。他认为自己是个律师，有足够的判断能力，能够把耶稣复活这个骗局和迷信揭穿，以便一劳永逸地推翻基督教信仰。可是他详尽研究的结果与他的初衷相悖，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接受了耶稣复活的事实。他的著作《历史性的大审判》是一本畅销书，第一章题目就是一本写不出来的书。利特尔敦是文人兼政治家，曾经任英国国会议员和财政部长。他曾经追溯他与他一个做法官的朋友韦斯特的一段往事，他俩年轻的时候都深信圣经是一本欺骗人的书，并决意要揭发其中的虚伪。利特尔敦立志找出大树人扫罗从未变成使徒保罗的证据，韦氏则从事印证耶稣没有复活。他们分头研究了很长的时期，结果二人均因为竭力找寻证据想推翻基督教信仰，反而在证据面前放弃了偏见，悔改归信了基督。当他们碰面的时候都感觉很腼腆，他们没有能够按预想的计划因揭发了虚伪而欢呼，却彼此由衷地庆贺认识了神所启示的圣经。后来韦氏写了一本书，由历史及考证资料看耶稣基督之复活。在该书的扉页上，韦氏引用了一句古语说：对真理未曾下过研究功夫者，实不宜信口随意批评。
孟沃伟1931年出生于纽约州，195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继而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韦登堡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法国某大学获得了硕士、神学士、哲学博士等学位，
历任文学、神学和法学教授，著作甚丰。他在《历史与基督教》第一章中写道：在这本书内，笔者不厌其烦地再提出这些问题，耶稣是谁？他自称是谁？有何根据？本章与第三章将讨论耶稣的生平、身份及其使命的历史实录，以作为第三、四两章的背景。因为在后两章内，我们将要讨论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是如何从死里复活，以证明他实在是他所自称的那一位。这些讨论的题目难免会引起面红耳赤的争论，因为这关系到人生哲学的检讨与批判。虽然如此，
我仍乐于与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些问题。因为笔者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哲学时，就曾经面对这些难题，结果变成了基督徒。诚如剑桥大学教授鲁伊斯所说，我是在拳打脚踢、满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历史的证据硬拖入主的国度里。从那时起，我对基督教的认识越深，就越觉得其宇宙观实在是完美无瑕，叫人经历越多就越满足。因此，我如今乐于向各位郑重推荐。
孟沃伟提及的鲁伊斯，于1898年生于爱尔兰，在一个学院里读了一年书以后，全靠自学，在牛津大学首次获得三重学位。1954年出任剑桥大学教授。他是一个拥有独特恩赐和逻辑头脑的基督徒作家，其作品畅销全球，享誉世界。年轻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后来神将他团团围困，圣经的历史可靠性使他不得不降服在神的面前。
他在描述他自己如何抛弃无神论归向基督时，有这样的感慨。他说，1926年初，我所认识的无神论者中最顽强的人，在我房间内和我对坐烤火。他对我说，福音书中的历史性看来十分可靠。奇怪得很，他接着说，费瑞瑟笔下的那位受死的神，好像真正曾经发生过似的。读者必须先认识我这位朋友，才能想象他这句话给我何等非同小可的当头棒喝。我大吃一惊，倘若这位全儒中的全儒、刚硬者中的刚硬者尚且不能觉得安全，我还有何地可站？难道真的没有逃脱的余地了吗？我最不期望的是他的无情不拔，可是他却偏偏临近我。我最害怕的东西最后也来临了。就在1929年3月一个主日，我在神面前跪下祷告，承认他是真神。也许那天夜里，全英伦最勉强不过的悔改就是我的悔改了。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是最光荣最重要的事，现在我却认为是了。圣灵居然谦逊地接纳一位像我这样的人。浪子终于脚踏实地地回家了。这个浪子，一个游荡、挣扎、愤恨，还游视每个方向想逃之夭夭的人，究竟是谁愿意大方地接纳他呢？所以强迫人入教实在被不法之徒滥用的太多了，这使一般人对入教产生误解和拒绝。事实上，这恰好显示出神的恩典是多么长阔高深。杰出的剑桥大学学者魏斯科，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实际上把所有证据集合在一起，我们大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基督复活有更充分又更多样的证据，除非你先存成见，认为这一定是假的，不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认为复活缺乏证据。复活的证据是如此充分确凿，但有的人仍然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原因何在呢？我个人认为，那些对耶稣复活的事实经过深入详尽的研究了解以后，仍然不相信复活的人，并不是证据不足使他们不能相信，而是由于理性、意志和道德的原因，他们不愿意相信。有人认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不符合科学，纯属无稽之谈，因而根本不重视复活的证据。这种态度本身恰恰不是科学态度。
Prince 在《认识基督》一书中这样指出，如果你认为任何凭我们已有的知识，至少在原则上不能用自然科学解释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的话，那么你已经采取了一条不合科学的思想途径，就是在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解释的时候，拒绝证据所清楚指出的结论。我们学自然科学的人都有很多事与愿违的经历，在研究前我们有一套假说设想，当实验的结果与我们的设计不合时，于是我们怀疑结果是否有误。但如果反复试验都得到同样结果时，我们只好接受这些结果，开始考虑如何修正甚至推翻我们原先的假设，以合理的解释实验资料。如果仅仅是因为不喜欢资料可能导致的结论而置实验资料于不顾，依旧坚持自己的假想，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起码品格。对耶稣的复活一事所应该持有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再说耶稣死而复活的真伪是无法用自然科学逻辑来验证的。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谈到了一些关于科学与神的关系。自然科学是研究宇宙的自然规律的，所有的受造之物包括人类都必须服在自然律之下。但作为自然律的制造者维护者的神当然是超越其上的，他可以按他所创造的自然律来办事，也可以不按其律行事，这是完全顺理成章的。如果耶稣也受限于死人不能复活的自然律，他就不是神，而是与我们一样的人了。神自己宣称，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耶稣也明确地对门徒说过，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人也是神，他有超然的来宗去迹是理所当然的，他的出生顺乎自然，他的成胎却是超然的，他的死是自然的，他的复活却是超然的。正是超自然的童女生子死而复活，充分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教信仰是由许多事实为依据的。孟末伟说，基督教不必靠神学，单靠历史考证就可以成立。所以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理性思辨，然而信仰是超越理性的，信心是理性与信仰的桥梁，只有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借着信心飞跃才能够确立信仰。离开信心只凭理性是不能够认识神的。耶稣的复活虽然已经有极其充分的事实依据，但毕竟不像数学物理公式那样得到绝对证明，因为多数人没有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所以人们必须在充分证据的基础之上踏出信心的一步，才能够接受复活的真理。可是很多人企图用理性代替信心，以为只要有充分的证据就能信，事实上离开信心信仰就无从谈起。对耶稣行的同一神迹，人们的反应却完全不一样，有的相信他是神，有人不相信，还有人要诬告他。耶稣复活以后要门徒到加利利去见他，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见到了复活的主仍然疑惑，痛哉惜哉哀哉。法兰士说，当历史的证据需要一种超然的解释时，我们就面临一个十分困难棘手的抉择，就像耶稣所行的神迹以及他神迹性的诞生所带给我们的问题一样，就是这个基本的抉择将拥有信心的人与世俗的思想划分开来。
法兰士还指出，从雅典的哲学家到今天的世俗思想家，一直有很多人拒绝相信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不是因为证据不够，只是对有些人而言，再多再好的证据都无法让他们愿意照着耶稣所要求的重新调整他们的世界观。大卫·华生说过，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不相信的原因是他们不想信。尼采也坦诚说，我们反对基督教不是因为论证的理由，而是一个好恶的选择。
是的，你如果接受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你就可以接受圣经中的一切神迹，你就必能放弃无神论，把神引入这个世界。
那么宇宙就变得有目的有意义，人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也就有了明确答案。这样你就必须彻底地重估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岂止仅是调整，简直是大破大立、脱胎换骨。然而这正是许多人不能面对的事情，认识自己进而否定自己是十分困难和痛苦的。可是只有修正错误才能够把握真理，我们应该有在事实面前降服，在真理面前低头的勇气，应该有按认定的真理重新塑造自己的决心和毅力。无论是科学的追求者还是信仰的探索者，诚实、公允、执着、坚韧都是必备的品格。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愿意自觉地经历痛苦磨练而踏上永生之道呢，还是甘心昏昏然舒舒服服地坠入永远沉沦呢？这是一个永生和永死的根本选择。耶稣一直将这项选择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无人能够回避。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是如此，他的复活尤其如此。